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42回。韩立把玩着手中的小帆，目光在金虫上一扫，此虫呢，足有半尺来长，口中一对獠牙外露寸许，外形是狰狞凶恶呀，完全是韩立噬金虫放大数倍的样子，正是噬金虫的成熟体。不过此虫元神已无，生机全无啊。韩立想了想呢，一展手中的阴罗幡，一朵拳头大小的黑绿光团从幡中飞射而出，一个盘旋之后轻飘飘的落在了韩立身前。柔和的绿光中，一只和成熟噬金虫一模一样的虫影浮在其中，只是虫子不但体型小了许多，而且啊浑身乌黑，一对虫目是血红欲滴。去，韩立轻轻一点指，那噬金虫元神忽然化为了一道黑芒射出，一闪即逝之后就没入了原本的虫躯当中。巨大的金虫立刻眼中冒出血红光芒，一展双翅竟飞动起来，围着第二元婴飞舞不定。果然和料想的没有错，将此虫当作妖师炼制的话应该行得通的，虽然说威力比原先要下降不少，但那也是厉害非常啊。只不过真要驱使如意，看来虫躯也要用魔气炼化一番才可以啊。韩立喃喃低语着，脸上露出了几分欣喜之色。现在这种情况下能多出这么一只厉害的灵虫驱使，性命可是大有保障了。心神一动之下，手中小帆一下子胀大几分，金色噬金虫一个盘旋之后一头扎进了帆面之上，在黑气一闪之后竟就此不见了踪影。随后韩立二话不说的将手中小帆随手一抛，被那黑绿色元婴笑嘻嘻的一张口，竟直接的将阴罗帆吸入了体内，再豁然化为了一朵乌黑的云朵，一晃之下没入了韩立天灵盖中，不见了踪影。韩立这才深吸了一口气，打算双目闭上，开始参悟那个解除封印的口诀，好应付以后的不测。但是忽然之间呢，他神色一动，抬头向上张望了一眼，虽然修为被封印，但是韩立神识强大可是丝毫无损的，而刚才感应没错的话，又是那名突兀人仙师从他们车队之上再次飞遁而过的，这倒是有些意思的。这位明显是在寻找自己突兀人修仙者，在十几日之内，几乎每隔两三天呢，必定从车队高空上经过一次，但每次呢，都是匆匆而过的样子，根本没有下来向车队询问什么，这倒让韩立原先准备的几种隐匿身份的手段没有了用武之地了。心里边虽然说有些不解，但是韩立自然乐得对方这样做，当即闭上了双目。这个时候马车外面又传来了一声鹰鹿的大吼声，
都打起精神来，再走两天呢就到圣殿指定驻地了，在那里我们可以安心的休整两天。
圣殿驻地，韩立听到此语心中微微一动，但略沉吟一下之后也就不再理会的静心参悟起口诀了。但是仅仅半天之后，韩立就感应到附近出现了另一支部落的车队，这支车队似乎也不怎么大，但是却也比苍鹭部落的人手多呀，多出十几个人的样子。按两支车队的前进方向，一个时辰之后呢，两支队伍就要撞到一起的。但是因为这些人看起来无害的样子，韩立呢也没多加理会。
近一个时辰之后啊，两支进贡的队伍几乎同时发现了对方的存在，结果双方自然一阵的大乱。但是片刻之后啊，双方各派人一阵沟通之后，结果那车队的部落首领竟然和鹰鹿是旧相识，是一个叫做红狼的小部落。这一下子，鹰鹿和对方的首领自然都是大喜过望，毫不犹豫的把两支车队合二为一的一起上路了。鹰鹿兄啊，你们部落中的先师的，难道在马车上吗？对方首领是一个看起来一脸络腮胡子的大汉，打量着鹰鹿部落的这几辆马车，有些好奇的问道：“贵部的先师不也在车中的吗？就是不知道红狼部落这次带了几个先师上路啊？”鹰鹿含糊的说道：“哼，几个？自然只有一个了。这还是在下豁出了脸皮不要，才花重金拉住了一位自由之身的仙师，暂时留在我的部落中的。啊？难道贵部有好几个仙师？”大汉斜眼瞥了一眼老者，嘿嘿的笑道：“二人当年呢，也算是有些交情，说起话来倒也不用顾忌太多。几个？哼。”自然只有一个，也是同样不容易，才让仙师答应护送我们上路的。鹰鹿叹了口气说道，然后和大汉对望一眼之后，两个人呢都不禁苦笑一声，颇有一些难兄难弟的感觉。好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有仙师在队伍中总是安稳多了，而现在离驻地只有一天多的路程，不会再出什么问题了。倒是剩下的那半截路，我要开始经过那些大部落的地盘，可要多加小心一些呀。哎，这样吧，休整完毕之后，我们不如啊相约几个小部落一起上路，如何呀？这样的话可就安稳多了。老者眼珠微微一转之后，口中建议道：“这个嘛，哎呀，这个容我思量一下再说吧。以前也有过诸多小部落联合上路的，结果反而因为其中一个部落带了极其珍贵的贡品，反而大受牵连的。”大汉却犹豫了一下，有些迟疑：“八兄多虑了，这种事情根本是百中无一的事情，我们这种小部落能有珍贵贡品的几率，比被人路上直接抢劫的几率可不知低了多少啊。”鹰鹿不以为然的摇摇头说道：“好吧，此事到时再议吧。”这姓拔的大汉没有一口回绝此事，似乎有点动心。这个时候呢，两支队伍中的普通的部众也都打成了一片，交谈的是融洽至极呀。特别是两支队伍中的几名妙龄女郎，更是被双方青年男子簇拥着，不时从中呢传出爽朗的轻笑声。这些女子既然被选出来参加朝贡，自然都是各自部落一等一的人才，容貌出众至极，难怪双方的两个部落的男子立刻兴奋了起来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鹰鹿听到身后的这些笑声，不禁摇了摇头，正想回头约束一下部众，省得得罪了马车中的仙师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从高空中传来了一声怪异的鸟鸣。这个声音吧，似鹰非鹰，似鹫非鹫，但是却清晰至极的传到了下方每一个人的耳中。老者一听到这个声音，马上脸色大变起来，忙扭头看了看旁边的大汉，就见大汉的同样是面容难堪，目露惊慌之色呀。
所有人马上下马躲避，这是妖禽援救，快叫韩仙师出来。
老者惊恐的急喝道。几乎同时啊，
大汉同样向自己的部众大声喊着差不多的话。
躲到车后，快请风仙师对付妖禽。
一听援救之名，整个车队一阵的大乱，个个惊慌失措的翻身下马。那有几个胆小的甚至连忙从马上滚落而下呀，所有人都或趴在马下或躲在车后，向空中脸色煞白的望去。只见天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三个黑点儿，并急剧的开始变大，几乎刹那间呢，三只棕色的妖禽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。元首禽身，两丈长的巨翅之下还生有一对毛茸茸的圆臂，张开的血盆大口中却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啼鸣之声，所有人看的心里都发沉呐。援救虽然说只是大草原上的二级妖禽，但是却远比同阶的妖禽聪明凶残的多呀，不但是力大无穷，一对利爪能碎石裂金呐，而且口中的怪鸣更有奇效。不要说普通的凡人，就是筑基期低阶一些的仙师也往往难以应付的。只是此种妖禽一向很少在草原上出现的，可是如今一下子出现了好几只，怎么不能令这车队的人惊恐至极呢？慌什么慌，不就是几只二级妖兽吗？红狼部落的一辆马车中一声冷哼传来，接着车上红光闪动，一个人影蓦然从车中飞射而出，足踏一件锦帕漂浮在低空中，冷冷的喝道：一见此人吧，英禄不禁吃了一惊，这个人竟是一名头戴青色斗篷的仙师，听声音呢，同样年纪不大的样子。
冯仙师，你多加小心呐，这可是三只援救啊！
八姓大汉大声的提醒道，声音呢都有些微微的走调了。这位大汉呢，在雇佣前已经打听此位的修为，知道这位风仙师只是筑基期初期的仙师，才刚有正式这仙师资格而已。按理说对付一只援救都有些勉强，故而大为担心起来。而这个时候呢，趴在地上的老者也急忙将目光朝自己部落的马车望去，但看见一名同样戴着青色斗篷的人站在车辕之上，正望向空中的时候，心中略微的一松。只要这位韩仙师的修为不是太低，两个人联手的话，倒也不是不能将三只援救惊走的。这个时候，那三名援救自然一眼就看见了玉气飞起的另一名蓝袍人。这三名援救以前倒也不是没见过突兀人的仙师，自然知道对方不是好惹的，但一时呢又舍不得下面众多的猎物，瞬间犹豫了起来。三只妖禽在离地面百余丈高的地方一时盘旋。
哼，找死！
那名蓝袍人见援救没有被惊退，反而有些不耐烦起来，二话不说的一扬手，顿时数道符脱手射出，瞬间化为了数条丈许长的火蛇，直奔那几只妖禽射去。
嗯，火蛇术！
站在车上的韩立不禁轻咦了一声，心中有些惊讶起来。这火蛇术虽然说只属于低阶的法术，但是炼制成符的话，也不是一名筑基期修仙者可以随手奢侈使用的。这个人绝对不是普通的修仙者。韩立双目一眯，心中对此人有些感兴趣起来，但是马上眉头一皱，韩立啊暗叹了一口气。因为那三条火蛇虽然说去势凶猛至极，但是相隔如此之远，却被三只援救轻易一闪的避开了。这位蓝袍人对火蛇术的理解肤浅至极呀，竟然不知道在途中指挥火蛇追踪敌人，白白浪费了几张符啊。
甚至这样做呢，反而激起了三只妖禽的凶性。体型较大的一只口中猛然一声啼鸣啊，三只同时双翅一收，直往蓝袍人直坠扑来呀。而那蓝袍人一见火蛇符没有建功，似乎一愣，随即又见妖禽冲自己飞扑而下，顿时有些慌了手脚。一阵手忙脚乱之后，竟然拿出一口白色小剑出来，口中急促的念出了一番咒语，想要催动那把小剑攻击敌人。韩立见到此幕更是摇头不已，现在妖禽马上攻击过来，竟然不先释放防护罩护身，反而想用法器迎敌，这不是找死吗？看来呀，这位还真是一个不常和别人动手的新手啊。不过那口小剑却是一件上阶法器，这个人的确有些来历的。蓝袍人口中法诀悼念的是熟练至极，在妖禽接近时，这终于将法器激发完毕，猛然将小剑借了出去。只见光芒闪动，小剑化为了一道数尺长的白虹，直接斩向了中间的援救，速度奇快无比。那妖禽也知道不妙，身形猛然一晃，想要躲过白光，却来不及了，只好用一只黑爪啊，猛然抓向了白虹。白光一顿之后，一声惨鸣从空中传出，一只乌黑利爪被剑光轻易的斩落而下，鲜血顿时从空中散落。但是另外两只妖禽呢，却从左右瞬间飞至到了蓝袍人的头顶，四只利爪狠狠地抓向他的天灵盖。蓝袍人大惊失色呀，慌忙催动足下的锦帕，要向后面倒射出去，想躲过这只援救的攻击。可是他显然低估了两只援救，既然是二级妖兽，自然呢是有些神通的。只见两只妖禽尚未落下，如同猿啼的凄厉叫声脱口而出。这蓝袍人一听这个声音呢，脑子就好像被重锤猛击一般呢，身形也不由得晃了几晃，无法站稳的样子。一股腥臭之风随即压到了头顶，蓝袍人啊的一声，脸上顿时面无人色呀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噗噗两声闷响传来，两颗拳头大小的火球不知道从何处激射而出，无声无息，奇准无比的击在了两只妖禽身上。爆裂之声大起，红光闪动，两团烈焰将援救就包裹在其中，炎热的高温瞬间遍布附近的空间呢。援救声戛然而止，蓝袍人心里边这个时候是惊喜交加，大有死里逃生的感觉。他倒也不笨，立刻催动法器，嗖的一声，人击射到了十余丈之处，又急忙掏出了一张符箓，慌忙贴在了身上，一层黄色光照蓦然浮现在身上。这个时候蓝袍人心中稍微安心了下来，才知道平常练习法术和实际动手那根本就是两回事，差点让他这位刚刚筑基的修仙者一命呜呼啊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禁朝下一侧望去，一眼就看见了带着同样颜色斗篷的韩立，诧异之余啊，自然知道救自己一命的是何人了。韩立以筑基期修为释放的两枚火球，自然不可能就此灭杀两只二级妖兽的，反而呢立刻让这两只援救从火焰中飞窜出来，凶性大发呀。顿时这两只羽毛被烧掉不少的妖禽也不再理会蓝袍人了，一转身呢向韩立所在的地方猛扑而来。而另一只被切断了一只爪子的援救则双目赤红的仍然扑向了蓝袍人。韩立看着飞射而来的两只巨鸟，眉头呢不经意的皱了皱，突然反手一拍腰间的储物袋，两道白芒飞射而出，接着迎风一晃之后，两只半尺来长的雪白蜈蚣出现在了空中。这两只蜈蚣和援救相比，
体型小的不成比例，但是一被放出来后却显得兴奋异常，口中发出吱吱的怪叫之声，丝毫不惧的直接迎向了两只援救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43回。